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八章八至十七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十八章十七至二十四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八章八至十七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约翰在经文当中提到一时之间人所拥有的都会被毁灭，但是看回世人，却似乎依然非常富有，而我都似乎过得很逍遥快活。其实以世界体系为人生归宿的人，当这个体系瓦解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一切。他们终生努力去建立的，将要在转眼之间就化为乌有。那些注重物质的人，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就一无所有的了。我们可以带什么去新天新地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品格和肢体的关系，而这些比起任何的金钱、权力或者享受都重要得多。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地上的君王和客商为什么要为巴比伦哀哭啊？是一种的怜惜啊，抑或其他什么原因呢？根据经文的记载，那些掌管经济体系的人将会为巴比伦的覆亡而哀号，领袖要哀号，因为他们曾经监管巴比伦的财富，又可以从中大大地逃利。商人要哀号，因为巴比伦这个最大的客户消失得无影无踪，水手再不能够将货物运送去任何地方了，因为商人再没有地方可以销售他们的货品。邪恶世界体系的覆亡影响了一切喜欢他并且倚靠他的人。约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列出的这一张各种商品的名单，是描述了这个社会的极端物质主义。这些商品很少是必需品，大部分都是奢侈品。世人放纵任性，不择手段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连人都可以变成商品，卖给巴比伦做奴隶。天上的声音直接告诉巴比伦，他的一切奢华已成为过去，他所贪爱的果子亦离他而去了。珍馐美味是指那些外来的稀有珍贵的食品，华美的物件就是指衣着和饰物。巴比伦不再有这些贵重的货物去供应世人，当时罗马的富贵真是有口皆碑。犹太的他勒木法典是这样讲的，十分财富降临人间，九分被罗马先人所占去，剩下的一分全世界分享。藉着大城而得利的人，会为大城的倾覆悲哀， 因为失去了生财之路。这类人士当中，首先是那些客商为大城哭泣悲哀，正如先前的君王一样。不过客商都是保持着距离，好怕沾染到大城的痛苦。客商的哀歌亦都同君王一样，以双重哀哉作为开头，为大城来到去哀哭。君王哭大城的坚固能力已成过去，客商呢就哀大城的美衣华服和富贵化为乌有。大城灾祸突如其来，是令到客商君王都大感惊奇，一时之间巨大的财富归于无有了。商人所悲哀的是财富的消失，而不是人民的遭殃。其次呢，就轮到航海的人他们的哀哭了。首先被提名的是船主，跟着呢是坐船前往各处地方的人。后者所指到底是什么人呢？就是不容易确定的，或者是讲紧包括一切水路旅行的人士呢，又或者是限于那些押运货物去到香港交易的商人呢，这样。如果讲的是后者，那这节所提到的人呢，就分别是船主、商人和水手，并所有靠海上作业谋生的人。最后一句更加是一网打尽了前三类人，真是包罗万有的。这一切靠着大城维生的人，他们就会为大城倾覆而哀哭了。但是正如之前提到的几种人，这些靠海为业的人，他们都是远远地站在这里，没有人伸出手来到去帮助。大城曾经令很多人发财，但是看来没有赢得过任何人真心的关爱。启示录十八章十七至十九节，经文记载凡船主和坐船去各处地方的，并且一众的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成的烟，他们就大声喊叫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将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大声地在哭喊，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是有船在海中的，都会因为城的珍宝曾经成为富足，但是现在城一时之间就变成荒场了。第三类哀号的人是那些从事公共运输业的，他们藉着运输巴比伦的商品而致富，就好像古时候的腓尼基人一样。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没有生意可以做了，于是为到经济萧条，他们哀伤。他们是跟其他人一样的，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所吓坏。其实这些事情也都能够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到底我们是怎样看待世上的富足奢华呢？我们会认为那些是奢华吗？当你看到奢侈品一旦化为乌有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感受呢？我们是不是单单去高谈灵性，去谈论属灵的事啊？很多基督教机构很热衷于找人来对奉献的，特别呢是会对有钱人劝捐。不过曾经有些有钱人威胁过我，说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他们就不会支持我们的福音广播事工。当然我没有理会这些威胁，我们不必太在意人的想法。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你手上的事将会过去，目前世界有名的大城市最终都要废去。问题是当荣华富贵烟消云散的时候，你会忧心吗？你的心有没有放在天上的事定睛在基督身上呢？这一点才最重要。这段经文描写了海上的船主和水手他们的悲哀，他们不是真正悲哀罗马的灭亡，而是哀叹他们运来的贵重商品被烧，他们哀叹失去了商业上的大客户。约翰告诉我们，人如果将幸福的根基放在物质上，就会失去那些比他更重要的事，例如真理、人和人之间的爱、 友谊、相互信任、爱心等等。那而家呢一切嘅财富一时之间都归于无有，大衰退嘅危机逼近眼前。嗰啲从事海上商业活动嘅人远远咁企喺度，佢哋话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佢哋仲将尘土撒喺头上，为到呢个曾经替海上贸易带嚟富庶嘅城嚟到去悲哭。呢个城喺一时之间变成废墟啦。原文里面为大城举哀嘅哀哭，系有君王嘅未来式，亦有客商嘅现在式同未来式嘅。呢一段嘅诗词当中，约翰嘅描述包括咗各种嘅时态。航海者头一句叹息系大城曾经举世无双，有何城可比呢座大城呢？航海者嘅举哀比先前君王同客商嘅其实更进一步，佢哋会将尘土撒喺头上，哭泣悲哀。这个地方系第三次出现嘅啦，前两次分别系记载喺第十一节同第十五节。外在、外在以及一时之间，亦都系出现第三次。嗱，呢度嘅又再一次呢，同先前嘅客商系一样嘅。呢类人之所以叹息，其实是因为自己利益的消失啫。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经文话：天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从天上看待事情的角度，同从地上睇的角度真系唔同啊！喺天上系冇追思礼拜，而是一场期待已久的庆典。圣徒的祷告以及旧约众先知和新约的使徒所预言的事呢，都一一应验了，而天上就有大喜乐了。因为神的名是被高举，神的公义完全彰显。今日呢，你的心思是专注在哪里呢？你会在哀哭的行列呢，抑或是在喜乐的行列呢？同前面的三种哀哭来到互相对照，这一节经文里面就出现了以得救信徒他们显示的喜乐和赞美。这样的描写就表明圣徒的忠诚而有良善的生活，也都说明了恶人的犯罪必定会带来报应。信徒的喜乐并不是针对恶人的一种幸灾乐祸，而是他们欢欢喜喜因正义战胜了邪恶，而这种喜乐不是个人的憎恶或者不良情绪的表现，其实是体现出人对于神公义审判的一种完全信靠。地上一切目中无神的人，他们正在落泪的时候，相反天上却是有极大的喜乐。而最终呢，神已经为他的众圣徒、众使徒和众先知伸了冤。巴比伦他是怎样恶待神的子民呢？那神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读到这里，我们的注意力是由恶转到善。首先，义人受吩咐要欢喜快乐，因为大城彻底毁灭了。最后呢，就是说明这些毁灭是罪有应得的。有些现代读者见到众圣徒因为大城被毁而欢欣，他们会大大地不以为然。不过请你注意，这些并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呼喊，而是渴望公义的伸张。其次呢，约翰和他的读者并不是一些讲风凉话的学者，好像无关痛痒地讨论事情的对和不对。其实他们本身都是局中人，他们因着信仰骄奠了自己整个生命。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所讲，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是比众人都可怜了。约翰热切地确信，信徒不需要人的可怜，因为他们是在神的一边，因为属神。今生纵使多有苦难，备受藐视和逼迫，但是最后呢，公义、公理必然得到伸张的。而约翰他所遥望的，正是公义的得胜。启示六十八章二十节里面的欢呼，乃是出自坚决的相信，正义必然得胜。而信徒殷切等候的，亦是这样的一日。欢喜和上几节的举哀构成了强烈的对照。欢喜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了有天使、众圣徒、众使徒和众先知。那很奇怪，天使呢一直都是这么重要的角色，而在这里呢却并没有被提名。他们欢喜是因为神已经在大城身上为他们伸了冤，圣徒曾经遭受苦待，现在苦待他们的人得了报应。这些不是报仇成功，而是公义的得胜。跟着下来，在启示六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当中，约翰描写淫妇巴比伦完全灭亡的情景。首先，音乐的消失暗示巴比伦不会再有欢乐的声音和富贵荣华。各行首艺人制止到国内所有产业和实体都将要灭亡，推磨的声音不能再听见，只将要失去日常生活所需用的一切物品。灯光不能再照耀，指巴比伦是完全崩溃，陷入黑暗和绝望之中。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不能再听见，就是讲到家庭被毁，断子绝孙。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经文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在天上呢，要我们注意到神审判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力度之猛、出手之快和范围的彻底。巴比伦的下场就好像一块大石头坠入海中，激起水花之后呢，就立刻消失。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将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这样象征巴比伦最终的灭亡。大力的天使呢，是独特而又不寻常的称号。启示录的是关乎权力的一卷书，那这位天上来的代表呢，就特别强调他是大有能力。天使举起一块石头扔入海中，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在先知书里面亦曾经多次出现的。根据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六十三节记载，先知耶利米将一块石头绑在一本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象征巴比伦的毁灭。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这里都一样，石头扔入海亦代表大城突如其来的彻底毁灭，决不能再见，强调呢，这些就是最后的毁灭，大城绝对没有希望东山再起了。正如以西结书二十六章二十一节所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说，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这里讲到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就意味敲锣打鼓的音乐是消失了的。感谢神。至于各行各业手艺人在你们中间决不能再遇见呢， 就是指所有工厂都关门了。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是指各个地方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要熄灭。新郎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就是讲到人不再有后嗣的繁衍。从天上传来的声音是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邪术、魔法、魔鬼学都会在末世来到兴起的。当距离末世越接近，撒旦的势力就会越加猖狂。那个时候撒旦将会欺哄和蒙蔽万国的，就好像假先知蒙蔽很多人一样。巴比伦的流行音乐要结束了，古典音乐都画上休止符，曾经出卖自己技艺服侍敌基督的都要停止这样的活动，工厂完全停工，五光十色的灯光熄灭。有趣的就是创世纪四章十六至二十二节是记载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开始的。还有家庭和社会生活归于无有，企业消失了，巴比伦拜敌基督，这个成为天大的谎言。这个城以往各种活动的声音，无论是音乐、机器或者推磨的声音，将永远沉寂下来，一切的灯光熄灭，不会再有嫁娶的欢乐。巴比伦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田地啊？是因为他的领袖用邪术哄骗万国。约翰这里列出大城当中今后再不能够听到的声音，再不能够举行的盛事。先前的哀哭呢，是叹息紧外忧、经商和政治。在这里约翰进一步描写内患，所列举的各种乐器在原文语法当中是暗示着那些作乐的人。大城一向爱好文化活动的，不过这一切都要止息。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意味末日已经到了。正如文化活动一样，手艺都曾经在大城里面盛极一时，不过这一切亦成为过去。推磨的声音亦都销声匿迹，说明了日常生活、诸如粮食的制作，这些都要一一停止。约翰替我们逐一的指出，大城的一切生活要静止消灭，灯光不能够再照耀，婚嫁亦都停息。客商原来都是尊贵人，一切以物质财富来挂帅，将神忘记得一干二净。财富呢，邪术呢，这些可憎的风俗，他们接踵而来，万国都会被大城的邪术所迷惑的。启示录十八章二十四节经文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神的儿女曾经在这座城里面受到逼迫的，不过神是会为他们伸冤。这一座被撒旦所迷惑的城市，由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杀人的凶手。巴比伦是一个谋杀异人的大城，他残害神的儿女。看到巴比伦的被毁，就让人联想到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大城市的崩坏和不同文明的坠落。有一位历史学家在《罗马帝国沦亡录》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以下关于沦亡的五大原因，分别是：第一，家庭制度和圣洁被侵蚀；第二，政府税收越来越高，开支增加；第三，人民疯狂地追求享乐，更多的刺激，残忍，不道德；第四，国家不断扩建军备，而真正的敌人却来自自己人，人人毫无责任感；第五，宗教信仰的败坏，信仰沦为仪式。历史一再重复告诉我们听，导致亡国的五项因素，而这些因素是完全可以毁了国家、毁了家庭、毁了人类。感谢神，人类的罪显最终将要结束。此外，有学者认为巴比伦 是敌基督权柄的象征，而他灭亡的理由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商人利用财富和不正当手段勾结权势，得到皇族一般的地位，操纵社会，加深了社会的不义和物质的崇拜。第二，占星术成为偶像崇拜和不信的直接原因，迷惑了很多人。第三，跟随基督的信徒流了很多血。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